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解经研经课程欢迎你再一次按时收听，同样我也盼望呢，透过这个节目，在神的话语里边，林成和弟兄姐妹一起的学习，一起的追求，更重要是我们能够一起的学习解经研经。上一堂课呢，我们谈到了这个主题式的研经法啊，我们记得提到了三方面圣经的一个三大主题，记得吗？我们提到了神的应许、神的国度，还有神的同在。神的应许呢，这个主题是最具有基础性的，强调了神的信实，还有神话语的重要。神的国度呢，涵盖了新旧两约、先知的信息、耶稣的关于天国的教导等等，这些比比皆是，强调神的超越性，同样呢，也是彰显神无比的荣耀。但是神的国度不单单局限于以色列而已，更是指的天下万国万民所有受造的子民，有一天将来主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度才会完全的实现。还有神的同在，这个也说明了神不单单是超越万有的，神的国度统管万有，但是他也乐意寻找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他乐意与我们同在，因为他的名是以马内利。这是圣经三大主题啊。那么在这个三大主题之下呢，我们可以试着研究圣经不同的一些小的主题。那么我们也提到了，比方有一些信心、爱、真理、公义等等，这些主题呢都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那么上一次我们在结束以前呢，我们提到呢，就是我们在研经的时候呢，还是要遵照这个所谓的基本规则，观察、解释、应用，或者说你可以增加一个发问题啊，懂得问这些对的问题。所以有几个步骤呢，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昨天我们谈的，有几个步骤可以帮助我们。第一呢，就是我们选择一个研究的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尽量呢不要太大，不要太复杂太困难，先从一个简单的主题，我们可以把范围缩小一点，比方我们可以说约翰福音，或者说保罗书信里面的这个公义，约翰福音里面的爱，保罗书信里面的公义，或者说这个保罗书信里面的罪。我们千万不要说圣经中的罪，那么这个范围太大，我们在研究起来是相当困难的。还有呢，我们要选定研究的相关经文呢，我们就仔细先研究字词的意义。当然我们可以先研究整个圣经这个字词它的意义是什么，而刚才我说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范围缩小，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整个圣经的字词找出来，比方保罗书信里面的罪它的意思是什么。还有呢，我们这个可以运用一些工具书，如果你手边呢有这个经文汇编或者是串珠啊，这些都是很方便的。但是林成要提醒您啊，所谓的串珠我们要懂得运用，汇编要懂得正确的运用，不是汇编呢，不是把所有的经文找来以后我们就说，哎呀你看圣经出现了多少多少一百多个罪啊，这个罪就是哪里是什么罪，哪里是什么罪。那事实上呢，我们只是做一些资料的搜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做什么，我们并没有做研究。换句话说，我们要仔细研究这个字词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字或词啊，它不能够脱离上下文，它在上下文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比方说信呢、啊，保罗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信心呢，在很多地方如果根据上下文，这个信有不同的意义的，有的时候它是代表信耶稣，有的时候是代表我们对神的信心， 有的时候呢是代表人对神的一种信靠，甚至一种信入的一种态度。所以换句话说，单单这个信呢，很可能就有不同几种不同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是根据什么？根据上下文来决定的，这是我们过去所谈到。所以这个懂得研究字词的意义，这是很重要。还有呢，我们要决定啊，所要发问的问题，要懂得正确的发问，发问题。我们要列出所要问的这个经文的每一处的问题，那么为何、如何，记得吗？这个为何或者如何就是发问了。还有呢，我们从研究中的经文呢，能够找到一些结论，写出答案，并且呢，能够写下经文的这个总结，写下经文的总结。那最后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能够写出实际的生活应用，实际的生活应用。那么这个是指到个人实际可行的一些具体的行动。刚才我说了，解经研经啊，有包含了观察、解释、应用，或者说我们提过的四步研经法。你会发现我们所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应用。那丁姐妹，再好的解经，再好的查经，如果没有带出应用，我们空充其量只是让圣经的知识停留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并不能够带出实际的应用来。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会谈呢、解经跟讲道这个关系。那么解经跟讲道有什么不一样呢？解经是不是讲道呢？解经跟查经是不是能够代替讲道呢？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非常重看重应用所产生出来的问题。所以呢，一个真正好的解经研经啊，一定会带出实际的生活应用。那么也就是说，所谓实际生活的应用，是指到个人实际可以去履行、去做到的一些具体的行动的。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诗歌。待会儿呢，我们要进入今天开始要谈的解经跟讲道的这个关联性。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爱慕主的话。诗人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一般。求主让我们真的透过解经研经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真的爱慕主的话，好像荒漠中的甘泉一样。好，刚才我们谈完了这个主题式的研经法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谈的是解经跟讲道的关联性。那么弟兄姐妹，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我们对经文的正确理解，过去我们谈到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对经文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是除了对经文有正确的理解，另一方面呢，就是要为了讲道，为的是要讲道传达神的信息。如果没有讲道的目的呢，这个解经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义的，因为解经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正确的传讲神的道。但是呢，我们要先认识啊，解经不是讲道，解经或者说查经也不是讲道。解经呢，怎么说？我们可以说解经是一个过程，解经的目的呢，是为了讲道。那么今天很多人把解经跟讲道呢弄混了，以至于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好像听起来在查经一样。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有的时候我们听传道人在台上讲的时候呢，你听来听去好像觉得他是在带查经， 它不是在讲道。那解经的目的是讲道，那么讲道是什么呢？讲道是懂得把圣经经过解经以后，把那个方法、那个应用、那个原则带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间的处境，这个才叫讲道。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这个查经呢当做讲道。那为什么说解经跟讲道有密切的关联呢？因为好的讲道需要有好的解经研经做一个基础，否则很可能我们会讲错道。今天很多传道人呢，原谅我说，很多传道人喜欢讲自己的经历，很喜欢讲自己的领受，很喜欢讲自己的这个过去为主如何如何啊，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好好的把神的道解释清楚。诗人说什么？诗人说，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愚昧的人要有智慧，必须什么？必须神的话被解开。而诗人说，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弟兄姐妹，这个亮光是什么？这个亮光是神的话，这个亮光不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呢、啊。特别我们常常站讲台的人，我们一定要有好的解经，一定要有好的研经。那解经的方法我们谈了很多方面呢、啊，但是好的解经我们相信呢、啊，不一定带出好的讲道，但是好的解经至少能够帮助我们不会乱讲。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好的解经不一定能够带出很好的讲道，因为有的时候讲道是需要有一些恩赐的，但是呢，好的解经啊，一定能够保证我们什么呢？保证我们的思想，保证我们所传的信息还是根据经文的本身，我们不会天马行空的乱讲道。因为我们所有的内容，我们讲到的内容都是根据圣经经文的本身，也就是说我们信息的中心都是根据经文本身，而不是讲员主观的经历。那我不是说这些传道人他们生命中的经历不好，他们可以在讲道的中间分享一点他们在某一方面，比方说在这个苦难方面，比方说在信心方面有一些很好的经历，但是这个不是经文本身的意思，明白吗？所以不是在讲主观的经历，而听众呢也应该操练呢，能够从经文的脉络当中呢，从讲员的口中能够找出经文真正要传达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解经跟讲道很重要的一个关系。那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解经跟讲道的这个关联性。当我们看重解经跟讲道的重要的时候呢，我们至少会带来几方面的好处啊。第一，就是解经的信息呢是集中在一小段落的基本经文。我们常常说解经讲道啊，我们是用一段经文呢、啊，一小段的经文来传达一个信息，也就是说解经的信息是集中在一小段落的基本经文上面，而就是让经文本身的信息来说话。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真正经文本身的信息来传达那个正确的思想，这个才是解经的目的。解经的信息呢，是让经文本身的信息来说话。第二呢，解经的信息具备了在释经解经的一个忠实性，也就是说啊，刚才我说了，解经呢是可以帮助我们，至少我们能够忠于经文的原意。过去我们谈过很多哈，忠于经文的原意，也就是经文作者原来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解释，而且呢是非常忠实的解释，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第三方面呢，解经的信息呢对经文的字词的意义呢具有一种凝聚力。所谓凝聚力，就是它不会很散，不会很松散，不会东一个词东一个字，而这个字词的意义不关联的。事实上这种凝聚力是因为这个信息是一个整体的，是有一个中心思想的， 所以虽然我们有一些字的研究，有一些词的研究，但是这些字词的这种关联性呢，是非常非常有关联的。比方记得吗？我们前面提过诗篇一百篇呢、啊，我们来看诗篇一百篇呢、啊。诗篇一百篇是谈到这个敬拜，是不是？那么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来啊敬拜耶和华，当来侍奉他。这一段经文呢，是以一个敬拜做出一个关联。那么这个中间当然提到了很多侍奉啦，提到敬拜啦，提到我们这个宣扬神的这个慈爱信实等等。但是这些字词的研究都和这个主题有关联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字词的意义呢，是具有一种凝聚力。还有呢，解经的信息啊，是具有行动力和方向性。那弟兄姐妹，我们讲到我们解经研经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方向。我们不是天马行空啊，我们不是打这个散弹枪啊。很多人形容的很好啊。一个好的解经信息一定是有带出行动的，带出一个具体的方向的，这是第四方面。第五呢，解经的信息啊，它一定具有及时的应用性，及时的应用性。有一本书呢啊，我曾经在国内的书房有看过，现在似乎已经有翻译的简体版的字啊，简体版的书。这个李斐德教授啊，这是一个西方的学者，他曾经在他的著作《新约解经式讲道》当中呢，这本书当中呢，他特别也强调，他说好的解经呢，至少有几方面的重要性，特别是当我们和讲道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啊这个发现这个好处。那么所以呢，我希望啊把这本书里面当中的一些精华呢，也稍稍的归纳一些重点啊，来帮助弟兄姐妹。就是好的讲道呢，好的解经呢，至少有几方面的重要啊，特别是当我们和讲道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第一，讲道呢最重要就是能够准确的传达圣经中神的启示和神的旨意。讲道最重要的是什么？讲到最重要是能够准确的传达圣经中神的启示、神的旨意。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越贴近圣经的原意、原来的意思哈，当我们越贴近圣经的原意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减少错误。那听姐妹，刚才我说了，这个好的解经呢，不一定带出好的讲道。但是呢，好的解经至少能够保证我们不会任意怎么样说这个经文本身没有要说的话，说那些经文本身没有传达的信息。所以讲道的原意呢，就是帮助我们越能够贴近圣经的原意，越能够减少错误。还有呢，就是在研经的过程或者是在讲道中间呢，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强调解经，我们强调研经，所以在这个讲道的过程中间呢，你会发现讲员还有听众，我们的思想是跟着经文的上下文在走的。也就是说，除非我们看重经文的脉络，有的时候我们会众呢是很难理解，很难会观察或者是明白这个阐明上下文。所以这个必须要靠我们好好的在解释研究的时候，帮助弟兄姐妹建立一个观念，就是好好的去看圣经的上文下理。除非我们看重经文的脉络呢，那么弟兄姐妹才能够懂得从经文的本身自己去吸收圣经中真正要传达的信息。所以有人说的很好啊，这个释经讲道呢，不是要去感动他们。李斐德牧师也说，释经讲道不是要去感动人，释经讲道是什么？是要去喂饱他们，也就是用神的话去喂饱他们，让他们自己的去明白圣经的意思。我自己在教会里面讲道呢，常常讲完道也有弟兄姐妹来说，林牧师啊，今天的信息很得帮助哈。那么其实这个称赞对我来说啊，实在也是不敢当，因为这是神的道啊，我怎么能说我讲得好呢？但是呢，我最喜欢听到的一个答案是什么？ 倒不是弟兄姐妹来跟我讲说，林牧师啊，今天你的信息我很得帮助。最好的答案是，常常有弟兄姐妹来跟我讲，他说，林牧师啊，今天你讲的这篇道，我终于明白这一段经文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了。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们讲完道的时候，弟兄姐妹来告诉我们说，透过我们的讲解，透过我们的解经，透过我们的研经，他们终于明白这一段经文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换句话说，当他下一次自己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不是在想过去这个讲员是怎么讲的，他自己明白，他自己去看这个上文下理，他自己能够明白这段经文对在经文的意义是什么，还有对他的帮助在哪里，他应该如何的应用。那么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目的啊。这个讲到的目的就是帮助人能够真正的自己懂得去理解圣经。还有解经跟讲道之间呢，有一个很重要联系的，就是真正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讲道之所以贫乏，当然我必须承认讲道有的时候是需要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们应该好好祷告求神给我们讲道的恩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道之所以贫乏呢，多半是因为我们的讲道呢只是在抒发自己的领受观点，而并不是真正的在解释圣经。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讲道只是在抒发自己的领受观点，我觉得我的看法我的领受，那不是说我们的看法不重要，也不是说我们的看法领受啊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好的讲道呢不是只是抒发自己的领受跟观点，好的讲道是什么？是要真正的解释圣经。所以好的讲道好的解经呢，弟兄姐妹，会把我们的会众会把听众的注意力很自然的就引到圣经里面，好好的研经，他们也懂得去分辨，是不是？所以这一点弟兄姐妹，我要再强调解经讲道的关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解经呢，解经讲道不是去感动人，解经讲道是什么？是去喂饱人，满足人的需要。还有有好的解经讲道呢，很自然你会发现弟兄姐妹会把注意他们自己的听众的注意力呢很自然的会引向圣经。弟兄姐妹，我们讲道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讲道的目的不是要人来佩服我们，哎呀某某讲员讲得多么好啊，某某这个牧师讲得多么好啊。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智，我们讲道主要的目的是帮助会众的心思意念放在主的身上，认识主，明白主的旨意，体会神的心意。换句话说，那个焦点不是在人的身上，而是在什么？主的身上。弟兄姐妹，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会犯一个毛病，我们喜欢讲自己的感受，讲自己的经历。那特别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同工了，可能我们过去侍奉有很多很宝贵的经历，但是无形当中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不是把人带到我们的讲台面前，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的解经我们的讲道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帮助会众的心思意念弟兄姐妹放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也应该帮助弟兄姐妹好好的自己研经。所以刚才我说了，是喂养他们，而不是单单的感动他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一些情感，我们会用一些这种语词啊，甚至有一些比较这种煽动性的语词，盼望人受感动，好像人听了我们的道就要流泪，哎呀我们觉得我们的道很感人。但弟兄姐妹，当然我不是说这个讲道的热忱，这是讲道的热忱的这个部分，我们需要有这个热忱，但是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我们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好好的自己研经。所以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呢、鼓励弟兄姐妹好好读圣经。我跟弟兄姐妹说，你们好好读圣经，你们好好的去研究圣经的上文下理，你们好好的花功夫，甚至呢去买一些参考书，去研究圣经的历史背景等等，好好的读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你才知道传道人有没有乱讲道。弟兄姐妹，这不是开玩笑， 这真的，我们需要懂得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我们懂得去做一个分辨的功夫，是不是？所以最后一点呢，解经跟讲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就是一个好的解经呢，好的解经研经弟兄姐妹可以帮助我们防范异端的错误教导，还有错误的一些解释，错误的解释圣经。好的解经啊，可以帮助我们防范异端错误的教导，还有一些错误的解经。弟兄姐妹，今天异端很多，像国内我们非常熟悉的东方闪电哈，他们也讲圣经啊。那很多时候，当他们这些解释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不懂得分辨，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明白这段经文在说什么。事实上，只要我们静下心，我们好好的来判断这个经文的上文下理，我们就能够很轻易的指出他们的错误来。常常凌晨心中觉得心痛的是，我听见有很多教会的领袖啊，受到这些异端的影响。弟兄姐妹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连教会的领袖如果都不能够在真理上站立的稳的话，那么弟兄姐妹在教会中间我们还有什么盼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有一个好的心智，好好的研究圣经吧。所以刚才我们谈了哈，今天我们谈解经跟讲道这个关联，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好吗？第一就是讲道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准确地传达圣经中神的启示和旨意。当我们越贴近圣经的原意，我们就越能够减少错误，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谈的。第二，在研经的过程中，或者说讲道中的，你会发现我们的思想，讲员也好，听众也好，我们的思想是跟着上下文在走的。除非我们看重经文的脉络，否则呢，这些弟兄姐妹很难会跟着我们的这个观察，或者说上文下理，他们去理解，他们不容易明白。还有真正好的解经呢，是满足人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的讲道之所以缺乏，是因为我们的讲道只是在抒发自己的领受观点。所以弟兄姐妹在讲道的时候，你千万千万不要说我的感受，我的领受。弟兄姐妹，你不是说我怎么说，你是说圣经说。弟兄姐妹，当我们带着神话语来传讲的时候，无形当中我们讲道的权柄呢，就会渐渐的被建立起来。而这个权柄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这个权柄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上。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解释好圣经，好的解经讲道，会把弟兄姐妹的注意力呢引到圣经里面，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研经吧。另外，好的解经，好的讲道，很自然就是把帮助弟兄姐妹把注意力呢引向圣经，那么让他们可以自己在神的面前，在神的话语上，让自己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我再说，是喂养他们，不是单单的感动他们。最后我们要强调，好的解经研经呢，弟兄姐妹，就是帮助我们能够防范这些异端错误的教导。好，那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下一堂呢继续来讨论。